第三章，耶稣基督，世人的神圣救赎主。
没有耶稣基督的调停，救恩就没有办法临到世人。
约瑟斯密的生平。
在约瑟斯密出世之前好多年，他的祖父曾经得到灵感，觉得屋企会发生一件为世界带来改革的事。约瑟斯密的历史记载说，祖父亚萨克斯密在好久之前就预测家族里面会出现一位先知。祖母相信这个预言已经应验在我身上。祖父亚萨克在纽约州圣罗伦斯郡东斯德哥尔摩过身，过身之前已经得到摩尔门经，而且差不多读完。他说，我就是那个。他早就知道会出自他家族的先知。约瑟斯密身为复兴的先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他蒙祝福，可以对耶稣基督的神圣有亲身的认知，而且了解他担任世人救赎主的角色。这种知识由第一次异象开始。年轻的约瑟在这次异象里面见到天父和耶稣基督，而且听到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约瑟斯密历史一章十七节。在这件神圣的事件里面，约瑟蒙得祝福，可以由世界的救主那里接受指示。差不多二十年之后，在1832年2月16日，先知在俄亥俄州海兰约翰詹森的屋企翻译圣经，由西德尼雷格登担任抄写员。先知翻译完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有关义人和恶人复活的时候，约瑟和西德尼见到异象，他们见到救主，还跟他讲说话。藉着灵的力量，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的理解力也受到启发，所以我们看见也了解神的事，即那些从太初未有世界之前就已由父藉其独生子制定的事。他从太初以来就在父的怀里，我们为他作见证，我们所作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的圆满福音。他是指我们在天上的异象中看到他，并与他交谈，我们看到子的荣耀，他在父的右边，接受了他的完全，也看到神圣天使和在他宝座前圣化的人在崇拜神和羔羊，他们永永远远崇拜他。现在在许多对他作的见证后，最后这是我们对他作的见证，他活着，因为我们看见他在神的右边，也听到有声音作见证说，他是父的独生子。诸世界现在和过去都是藉他、敬他、由他创造的，其上的居民也是神所生的儿女。教义和圣约第76篇12-14节、20-24节。约瑟斯密在1836年4月3日再次见到救主。先知和奥利弗考德利在加德兰圣殿的西港台道耷低头郑重祈祷，之后救主向他们显现。先知宣告，万子从我们脑海中取走， 我们理解之眼被打开，我们看到主在我们面前，站在讲坛的围栏上，他脚下平铺着琥珀色的纯金，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的头发白如纯雪，他的容颜发光，比太阳还亮。他的声音，即耶和华的声音，像众水奔腾的声音，说：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是那活着的，我是那被杀的，我是你们在父面前的中保。教义和圣约第110篇一至四节。透过这样的经验，先知得到第一手知识，成为救主神圣的特别见证人。
约瑟斯密的教训，在所有福音期，神的人民都仰赖基督的赎罪来得到罪的赦免。
没有耶稣基督的调停，救恩就没有办法临到世人。神以自己的儿子做礼物，准备了献祭，神子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受差遣来预备道路，或者打开门户，令世人可以藉着这个方法进入主的地方，亦即是世人曾经因为不服从而被驱逐出去的地方。由世界各个时代一直到尼赛亚来临，这些大好的消息时时都会在世人的耳边响起。阿伯透过对这项赎罪计划的信心，向神献上蒙悦纳的祭品，亦即是头生的羊。该人献上地面上的收成，但是神不悦纳，因为他没有按照信心去做。他没有按照信心，或者说他不可以运用同天上计划相违背的信心。要救赎人类的罪，就一定要流独生子的血，因为这个是当时的救赎计划。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又因为献祭被制定为一种象征，要人类藉着它来认出神已经预备好的伟大牺牲。所以奉献一样同这个象征相违背的祭品，又怎会是信心呢？因为救赎不是用那种方法来得到，而赎罪的力量亦不是依照那种样式来制定。由此可见，该人没有运用到信心。凡是没有透过信心做的就是罪。但是阿伯献上被接受的祭品，所以就得到轻易的见证。神亲自为他所献的礼物作证。见希伯来书11:4。当然流野兽的血对人并无益处，除非是用来模仿、象征或者讲明神以自己当作礼物要奉献的是什么，而且奉献的时候要用信心来指望赦罪牺牲的大能。我们不相信各个时代的古人会好像很多人所想的一样，对天上的制度这么无知，因为所有曾经被拯救的都是藉着这个伟大计划的力量而被拯救。在基督来临之前是这样，来临之后亦是这样。如果不是，神就是用不同的计划将世人带回去同他一起住，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是我们不可以相信这件事，因为人类自从坠落之后，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而奉献血祭的教义或者惯例只是执行到基督流血献上自己那阵时为止。 自前人类可以，正如前面所讲，用信心来指望。献祭只是要令人心指望基督。这一点我们可以由耶稣对犹太人所讲的一段值得注意的说话来推断。你们的祖宗阿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所以古人奉献祭品并没有阻碍他们听福音，反而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讲的，为了要打开他们的眼睛，令他们能够仰望救主来临的时刻，并且在主的救赎之中欢喜快乐。我们可以断定，在古代每当主向世人显示他自己，命令他们向自己献祭的时候，是要令他们因为这样而用信心指望他来临的那一刻，并且依靠赎罪的力量来赦免他们的罪。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在我们之前死了的千千万万人，他们的衫洁白无瑕，他们好像约伯一样用同样的确信去等待。他们会在末世的时代，在世界上，甚至在他们的肉身之中见到神。见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我们可以断定，虽然曾经有不同的福音期，但是神传达给他人民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要将他们的心导向那个伟大的目标，并且教导他们要完全只是依靠神作为他们救恩的创始者，就好像他的律法中所记载的一样。
由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全人类都会复活。
我们宗教的基本原则是使徒和先知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见证他死亡、被埋葬、第三日复活以及升天。有关我们宗教所有其他的事，都只是这个见证的附属部分。不过和这些原则有关的，我们还相信圣灵的恩赐、信心的力量，按照神的旨意享有属灵的恩赐、以色列家族的复兴和真理的最后胜利。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每个人都要从死里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神的羔羊带你复活，所以每个人都要死而复生。神已经指定他要审判世人的日子，并且令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死而复生，作为对这件事的保证。凡是相信这个神圣纪录的人，都在这件事上面得到希望，能够享有未来的快乐和喜悦。因为保罗对哥林多人讲，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至十八节。基督的确已经从死里复活，如果他已经死而复生，他一定会透过他的权能将全人类带去站在他的面前。因为既然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属世死亡的枷锁就会被打断，坟墓亦失去胜利。既然坟墓失去胜利，相信耶稣并且遵从他教导的人，不单止得到从死里复活的认许，亦得到被接纳进入他荣耀国度的保证。因为他亲口说，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死去的人， 可以预期在他们出来的时候能够享受所有喜乐的成果。那些是他们今生已经拥有或者曾经期盼的。我很高兴有机会跟你们沟通，告诉你们听这些事。只要你们细心体会，当大地震动，乌云密布，行雷闪电，暴风雨准备好像雷声咁扑向你的时候，这些事会对你有帮助。请紧握住这些事，不要被膝头和关节抖震，亦不要胆怯。到时地震、战争和龙卷风又可以将你怎样呢？什么都不可以。只要继续忠信，你所失去的在复活的时候都会补偿返俾你。我已经透过全能者的异象见到这些事。神已经由天上显明了他的儿子，亦揭示了复活的教义。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埋葬的那些人，神一定会再令他们起身，藉着伟大之神的灵的力量披上身躯，而且再次醒返。如果没有办法再拥有他们，那我们埋葬他们，或者同他们一起被埋葬，又有什么分别呢？就等这些真理深深印在我们的心里面，等我们就算在世上亦可以开始享受来世的十足喜乐。
透过基督的赎罪和对福音的服从，我们可以和耶稣基督一起成为后嗣。
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神圣，亦相信他为了在亚当里面坠落的全人类的罪而死。信条第三条，我们信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藉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神创造天地之后，在第六日落来地球，还这样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做人。照着哪个的形象呢？照着神的形象，做男做女，造天真无邪，无瑕疵，有神一样的品格和形象的人。见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人类坠落的时候并没有失去他的形象，他的品格仍然保有造物主的形象。基督有人的形象，同时亦有他父亲本体的真实样貌。见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透过基督的赎罪和复活，以及对福音的服从，我们会再一次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一致。见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形象、荣耀和品格。我们灵体的父亲为他的创造物提供了一项牺牲，亦即是救赎计划。赎罪的力量、救恩的体制，他伟大的目的是将世人带回去天上之王的面前，令他们得到高荣荣耀的冠冕，同神子一起作为后嗣，继承永远不朽、永远不受玷污和永远不会消失的伟业。经文说，服从诫命的人一定会成为神的后嗣，并且和耶稣基督一起作为后嗣。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见罗马书八章十六至十七节。这个对哀伤的人来讲是几咁大的慰藉，同丈夫 妻子、父母、子女或者心爱的亲人分离的时候，能够了解，虽然熟悉的身体要倒下、分解，但是仍然会复活，在不朽的荣耀之中，住在永火里面，不再忧伤、痛苦或者死亡，但是会成为神的后嗣，而且和耶稣基督一起作为后嗣。
耶稣基督是完全、纯洁和神圣，他呼吁我们要好像他一样。
末世时代的所有圣徒，有哪个能够自认和我们的主一样那么好呢？哪个会好像他一样那么完全呢？边个会好似佢一样咁纯洁呢？边个会好似佢一样咁神圣呢？可唔可以揾到咁样嘅人呢？佢从未触犯同违背过诫命或者天上嘅律法，佢冇讲过大话，佢心里面冇狡诈，边度会有好似基督咁样嘅人呢？世上揾唔到咁样嘅人。受造之物都不是自愿屈服在虚空之下，但是基督令受造之物有指望。见罗马书八章二十节，所有人在经历身边的弯路和困难的时候，都会屈服在虚空之下。哪个可以不屈服在虚空之下呢？除了耶稣之外，没人是完全的。他为什么会是完全的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有丰满的圣灵，比任何人都有力量。耶稣基督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已经有统治和管理犹太人国度所需要的一切智慧，亦可以说服最聪明和最博学的法学博士以及神学博士，而且和耶稣基督的智慧比起来，他们的理论和做法只会显得很愚昧。我希望你们时时在心里面思想主的诫命，这些诫命不单止教导你们，他要你们去宣讲福音的旨意，更加教导你们邪恶淫乱世代对他凌辱虐待的时候，他在世人面前依然表现出的那种谦逊和完全。各位弟兄，要记住，神已经呼求你们成为圣洁，还需不需要我们讲要好像他一样那么纯洁呢？你们在他面前的表现应该要几咁明智、几咁圣洁、几咁贞洁、几咁完美。还要记住，他随时随地都注视住你们。每当我们想起伟大夫子的圣洁和完美那阵，我们的心就因为他的舒尊降贵而非常感动。他开启道路，甚至牺牲自己，等我们可以归向他。我们亦想到他呼求我们在一切事情上成为完全，是为了令我们准备好，当他在荣耀里面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能够在和平之中迎见他。想到这点，我们就要坦白地劝诫各位弟兄，要谦卑虔诚，好像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一样地行走，以便有恩典陪他们忍受所有的考验，而且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命克服所有的邪恶。因为各位弟兄，你们可以肯定，时候就快来到，这间屋的主人就要起身闩门，只有着住礼服的人才可以入去享用喜宴。见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一至十四节。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 可以想下下列的要点。复杂约瑟斯密有关救主异象的叙述，思考这些经验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和感受呢？古时候牵动物祭，令主的人民打开他们的眼睛，仰望救主来临的时刻，而且在他的救赎当中欢喜快乐。今日有什么事可以帮你仰望救主呢？附属部分就是附加在更加重要事物上的事物，好像树枝附加在树身上面那样。你认为使徒和先知他们有关救主赎罪和复活的见证，为什么会是我们宗教的基本原则呢？一旦记得，所有其他的事都是这些原则的附属部分，对你在屋企和教会服务的态度有什么影响呢？复杂约瑟先知有关复活的教导，知道只要继续忠信，你所失去的东西在复活的时候都会补偿给你，对你有什么安慰呢？对于复活的知识，哪方面会帮我们开始享受来世十足的喜乐呢？思考救主做了什么事，令我们可以和他作为后嗣，想想你可以在哪方面对他的赎罪牺牲表示感谢。约瑟斯密先知提到主的很多特质，思考救主的生平和使命的时候，你还想到他有哪些特质呢？想想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来变得更加似他。相关经文，以赛亚书53:1-12，尼腓二书9:5-26，教义和圣约第20篇21-29。